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接下来这两讲，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实用的话题。不知道大家平常读经是不是只拿着一本和合本读，有没有试着参考不同的译本呢？或许有人会问，读经需要读不同的译本吗？不同译本的差别又在哪里呢？如果你曾经读过不同的圣经译本，你或许会发现，不同的圣经译本的用词、语气，甚至意思，有时会差异很大。但这不是表示译本有对或错，而是每个译本都有自己的目的以及翻译原则。当我们在读不同译本的时候，不是要去论断，而是需要像个侦探一样，因着不同译本所呈现出来的差异，去推敲当中需要研究与查考的部分。就像我们可能在学生时代，就同一本小说，读过不同的翻译版本。我们可能会因此很好奇，它的原文到底重点是在讲什么。因此，虽然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没有圣经原文的训练，但是不同的译本应该是可以丰富我们阅读经验的工具，也期望不同的译本是能够激发我们想要探究经文意思的重要线索。同时，我们也应当明白，任何译本都不会是原文的完美复制品。有一句在翻译界很有名的话，叫做译者即叛徒，译者即叛徒。一旦一个语言经过翻译，它就一定会经过再诠释的过程，一定会有失落甚至失准的地方。因为翻译不只是把字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还牵涉到了文化、语气，甚至译者的神学观点。这一讲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先说为什么单靠一本译本不够，然后我们会介绍几种主要的翻译模式，接着用经文例子看看不同翻译原则引导下的不同译本将是如何的影响我们的理解。首先，先来让我们看看两个例子。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和合本是这样说的：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现代中文译本则是：现在来讨论你们信中所提的事，你们说一个男人能够不结婚倒是好的。我们来看看吕正中译本是怎么样翻译的。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问题，我以为男人与女人没有性接触的好。所以请问这七章一节到底是在讲什么呢？首先，一个母语是中文，是现代汉语的听众，听到男不敬女，男人不亲近女人，脑袋中会想到什么呢？ 会不会有人想到的是孟子所讲的男女授受不亲，讲异性之间应该要保持距离呢？但是这跟现代中文译本吕振中的意思都有所差距。而且如果按照和合本的理解，不知道大家又会如何理解接下来的七章二节呢？七章二节和合本是：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个但，我们之前讲过，是表达意思的转折。但是这里的逻辑转折又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我们看到各家译本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意思的逻辑关系有点不太清楚，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像侦探一样，去研究研究这里的问题。你可以去读注释书，你也可以练习上网找答案。男不敬女倒好，这个敬字在原文希腊文是触摸、触碰的意思。但是就像许多语言还有中文一样，当我们说一个男人没有碰一个女人的时候，或是当我们说这个丈夫不碰他的妻子，绝对不是在说单纯的碰触而已，而是指发生性关系。所以吕振中译本才会翻译为性接触。并且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大体来说社会上还是认定要发生性行为是要在结婚之后的，结婚后就可以也就会发生性行为。当然啦，古代社会的风气也是有很淫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中文译本是比较保守的翻译，作一个男人能够不结婚倒是好的。但是这一句话重点不在于婚姻，而是在于婚姻之后的性行为。那这一句连到第二节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大家要留意，这个第一节男不要与女发生关系到好的这个想法，很可能不是保罗的观点。和合本在这里就在之后的修订版里面修正了这个译法。和合本修订版是这样说的：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拿走了我说。因此男不敬女倒好，是哥林多教会在信上所提出的观点。我再强调一次，男不敬女倒好，是哥林多教会在信上所提出的观点，而不是保罗的观点。现代中文译本、新译本都是这样理解的，这是目前新约学界比较主流的共识。保罗似乎没有反驳这种说法，但他所关切的是，由于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在当时哥林多这座商业大城，性关系是很随便的。当时有婚外情、商业性交易、妙计等问题，所以保罗在第二节说，为了避免所有淫乱的事情，男人应当有自己的妻子，妻子也要有自己的丈夫。如此一来，就把性关系规范在婚姻当中，来去避免淫乱的事情。大家可能会想，那哥林多人不是觉得男不敬女都要禁欲了吗？那为什么还会有淫乱的事情呢？其实从古至今，甚至你去观察现在的社会，一些不喜欢公开谈性的地方，或是表面上看似禁欲或对性行为保守的地方，实际上不见得性关系就很纯洁， 有时候表面越禁欲，性越泛滥失控。更何况我们之前也讲过，哥林多是一座移民城市，是一座商业大城，什么人都有，很多人是为了翻身而来的，整个社会风气是开放，是多元的。而外来的人是很容易在性方面不加以约束的。另外，有学者提出，当时哥林多人受到当时二元思想的影响，重视灵魂，轻看肉体。在同一个聚会的场合，可能有一些人崇尚禁欲，所以才会提出男不禁女这样的口号。但是同一时间，另一些人却有淫乱的问题。而保罗则是提倡性关系应该规范在婚姻里。我们现在回来说和合本的用词。和合本用禁、清净这样的用词其实没有不对。本来发生性关系几乎在所有文化与语言当中都不会去直说，因为那样太露骨、太粗俗了。但是呢，用禁这个字这样过度含蓄的表达放到现在的语境当中，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弟兄姐妹看不太懂。所以这个例子是要鼓励大家读经的时候可以参考不同的译本，互相对照着看。那既然讲到不同的译本，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圣经翻译的几种模式。圣经翻译的不同模式，就像翻译的不同策略、不同风格，决定着译本的语气、用字和用途。我们接下来会介绍三种翻译模式：形式对等、动态对等以及目的论。第一个，形式对等 formal equivalence。 形式对等是让译文尽量与原文的结构、语序、词汇一致，保留句型、修辞甚至原文的语法细节。它的目标是忠于原文的形式，你可以想成就是比较字对字的直译。这样的翻译策略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你一窥原文的结构。对查经的人来说，你就能够比较了解原文是怎么组织句子的，强调什么，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比如希伯来圣经爱用对仗或是交叉的结构模式，比如我们在一些其他课程中讲到的三明治结构 ABBA 的模式。形式对等会试着保留这些特色，这种译本也会比较保留原文与译文词语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对于学原文的同学，这种译本呢就像是一个好帮手，因为这种模式倾向保留原文的语法结构。但是过度追求形式对等也带来显著的局限性，这种翻译方法可能导致译文显得生硬不自然，甚至不符合译入语，也就是中文的表达习惯，就是读起来不像道地的中文。此外，有时由于原文句法结构与中文差异过大，译文可能变得晦涩难懂，你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并且当原文中的某些概念在中文中没有直接的对应词时，形式对等就可能难以实现，或者需要创造新词，进一步影响译文的可读性和流畅性。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 其实和合本算是比较靠近形式对等的译本。当然，为了使译文流畅，在需要改换字序的地方，仍做了修正。因为其实希伯来文基本上是动词在句子的第一个位置的，这不可能严格的字对字直译，那会完全没有办法去读。比如罗马书六章十七节这样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边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不知道大家读不读得懂。就中文来说，的确是比较拗口的，并且这个句子结构也不太像是现今的中文，而是刻意的去呈现原文的复杂句式。新译本是这样译的，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传授给你们的教义的规范。现代中文译本更是希望靠近我们现在的口语，现在你们却一心顺从所传授给你们的教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翻译理论，叫做动态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动态对等或是功能对等这个词汇呢，这个理论是由美国语言学家尤金·奈达在60年代发展出来的翻译理论。这个理论不只改变了圣经翻译，还影响了整个翻译学界。奈达的核心洞察是什么呢？他发现传统的字对字翻译常常无法真正传达信息的本质。他提出一个关键问题，翻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让译文看起来像原文，还是让译文能够产生原文的效果？比如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我有个朋友很喜欢说一块蛋糕，就是英文的 a piece of cake。 a piece of cake 英文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很简单，我们就会说 a piece of cake， 但是我的朋友就很喜欢说一块蛋糕。其实中文如果要追求同样的效果，你可以说小菜一碟，中文也是很简单很容易的意思。奈达强调翻译应该追求等效反应，简单说就是现代读者读译本时的反应应该要与古代读者读原文时候的反应相近。这听起来简单，但其实很具革命性，因为这意味着译者不只是语言转换者，更是文化桥梁的建造者。比如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对许多东南亚的部族来说，他们终其一生没有见过雪啊，他们当如何理解雪白的意涵呢？又当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因此，一些圣经翻译员会更改成当地居民可以理解的事物，比如白的像野子的野肉一样。又或者在一些西非部落，他们认为左手才是尊贵的，右手反倒是不洁净的。所以虽然在希伯来文化当中是右手象征权柄与能力，所以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样的表达，而这些西非部落的圣经翻译员则会修改成基督坐在上帝尊贵的一侧，避免掉左右边的问题。奈达曾指出，这样的更动不是在乱改，而是为了维护信息的等效反应。他认为神的道要道成肉身在每个文化中， 就像耶稣道成肉身在犹太文化一样。圣经翻译不应该让其他文化的人变成希伯来人或希腊人，而是让神的话在他们的文化中活起来。这个观点支持了宣教学的本土化运动，影响深远。当然，奈达的理论也受到批评，有学者认为动态对等过分强调了可读性，可能牺牲掉原文的神学细节。另外，有些人担心等效反应很难客观地来衡量，译者的主观判断可能带入了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奈达的理论为圣经翻译提供了新的视野，让福音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让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比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是八福之一的经文，原文希腊文直译是邻里贫穷的人。这句在当时的犹太文化中带有强烈的宗教意涵，是指那些谦卑倚靠神的人，充满着盼望和安慰的语气。偏向形式对等的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保留了原文的结构，但是虚心在中文的语境当中，你会想到什么呢？虚心可能会令人联想到谦卑、谦虚、虚心受教，但这个是原文要表达的意思吗？汉语圣经协会根据英文 NLT 译本翻译出来的新普及译本，就采用动态对等的翻译哲学，他们是这样翻译的：知道自己需要神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属于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神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属于他们。这句把邻里贫穷转成现代人能共鸣的表达，强调对神的渴慕。虽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没有美感，但是这是新普及译本所要追求的口语表达。另外，还有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和合本的翻译是：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比较采取动态对等的现代中文译本是：福音显示神怎样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福音显示神怎样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现代中文译本把抽象的神的义概念转化为关系性的表达，就是人与上帝有正确合宜的关系，来帮助读者理解保罗神学的核心思想。中文圣经世界的比较偏向功能对等的有现代中文译本、新普及译本、环球圣经译本，但请注意比较偏向四个字，这是相对来说的，这是一个光谱。或许会有人问，那哪一种翻译的策略比较好呢？是形式对等好呢，还是动态功能对等好呢？这个时候就来到第三种翻译理论。第三个翻译理论是目的论 Scopus Theory。 目的论是由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提出，核心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策略，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策略。简单说，我们要怎么样评价一本译本好不好呢？我们应该要问，是为谁翻译的？是要用在什么场合？目的决定了一切。比方说， 给小学生看的圣经会用简单的词语、短的句子，甚至改编故事顺序，目的是让孩子们要听得懂。而给学者用的圣经则保留原文的复杂结构，方便分析。目的论告诉我们，没有最忠实最正确的译本，只有最适合目的的，能达成目的完成使命的译本就是好译本。这个理论重新定义了忠实原文。忠实不是字面对应，而是达成翻译的目标。我们不会拿一本超级形式对等的圣经给慕道友看，尽管它形式上很忠实原文。我们甚至不会拿现代中文译本给小学生看，尽管它已经很白话了，但是对于小学生来说或许还是太难了。这样的圣经尽管忠实，但对这些受众读者的益处在哪里呢？为了让小孩明白神学概念，你要简化词汇，简化语句，简化故事的章节，但这可能反而更忠于原文的精神。这给译本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提醒我们选择译本时要先问，我的目的是什么？这本圣经是要给谁看的？让谁来读的？我们今天很快地介绍了不同的圣经翻译策略，并且让大家稍微看了不同译本的语言风格。如今我们有幸活在网络非常发达的时代，有很多免费的网站可以供我们查询各个不同版本的圣经译本，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在华人的地区，和合本对我们是有巨大的影响力的。我们也都很习惯和合本典雅的表达。但是以前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过，如果你一直以来都只读某一个版本的圣经翻译，或许有时候可以去试着读很不一样的版本，给我们一些思想上的刺激。而每当我们在与未信者交谈的时候，或对孩子们讲授圣经故事时，也要记得，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圣经翻译者，参与了诠释圣经、将圣经的道理传达给他人的工作。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我将